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早建立你的爱跟恩典来充满我们。哦，主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，能够来高举基督，这是你荣耀的教会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的心赞美你。主也叫我们以你的救恩为欢呼，我们可以奉主名来树立我们的旌旗。哦，主，我们谢谢你。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常得胜，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有余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早间与这样的聚会同在，祝福下面的时间，祝福你的仆人向你的教会说宝贵的话语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请坐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我们下属弟兄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愿神丰富荣耀的与我们同在，将他自己宝贵的应许成全在我们身上。这一位信实的神，他必定照着在创世以前所为我们定的旨意，要成全在你我的身上，成全在他教会的身上。而这个教会称之为荣耀的教会。荣耀是什么叫荣耀？教会是如何的被荣耀，以及将荣耀归给神。教会的荣耀从神而得，教会的荣耀到底要成全到什么地步，因此称之为荣耀的教会。教会的荣耀从基督而来，基督的荣耀从父神而来，父神将所有的荣耀赐给了耶稣基督，然后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说，我把父所赐给我的荣耀赐给你们。因此教会所得的荣耀是从基督而来，基督所得的荣耀是从父神而来。简单的讲，教会的荣耀彰显父神所有一切伟大的荣耀，父神伟大的荣耀要成全在教会，这称之为荣耀的教会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他是父神所发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而这神本体的真相要显现在你我里面，换句话说，神本体的真相要在你里面显现出来，所发荣耀的光辉。因此如果你在你里面看见，心里有这一个伟大的盼望，于是你就会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因为你所要得着的是从天上来的荣耀。而父神所有的荣耀本体所发的光辉的荣耀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。所以有一次耶稣基督带着三个门徒来到高山上面，来到高山上面，称之为高山这样。而父神带着三位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来到高山上面，就在他们面前变化，将他本体的真相彰显给他们看。当时三个门徒看到耶稣基督变化成为父本体的真相的时候，他们惊呆的都不知如何所措的。呆到一个地步，彼得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边建山作棚，他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的。而耶稣基督之所以在三个门徒变化，将神本体荣耀的真相所发的光辉彰显他们的看，不是只叫他们看到我是如此的荣耀和光亮，当然这是伟大的一个第一步，叫他们看见父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发荣耀的光辉。而我们先前所说的，我们所得的荣耀是什么？我们所得的荣耀是耶稣基督本体的荣耀。耶稣基督本体的荣耀就是父在他身上所彰显的荣耀。耶稣基督说，我将父所赐给我的荣耀也赐给教会。因此 耶稣基督在他们彰显，将教会应当所发挥荣耀的光辉在变化山上展现给他们看。意思是你我有一个伟大的盼望，耶稣基督那样子的变化，今天在你的身上也应当如此的变化。到什么程度？到耶稣基督所发的光辉。耶稣基督说，父已经将他所有一切的荣耀都赐给我，我也将这荣耀赐给你们，好叫你们像我这样变化，那样子的发出荣耀的光辉，而这发出荣耀的光辉要在教会身上那样子的完全体现出来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不但是有一个伟大将来的一个盼望，荣耀的盼望乃是在现今的每时每刻要成全在你身上。所以诗篇说，愿你的荣美成全在我们身上。愿神的荣美要成全在哪里？我们。神的荣美要成全在你里面，神荣耀的光辉，神的荣耀要成全在你里面，不是将来你有一刻，是现在这个时刻你应该遇见。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你要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盼望，你要有一个非常无比伟大荣耀的盼望。而这个伟大荣耀的盼望，保罗说，愿你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他们真知道你。因此我们有一个伟大荣耀的盼望，向主祷告，主，我要有一个伟大荣耀的盼望，这个伟大的渴慕，渴慕到一个地步，父神，你将你荣耀要彰显在我里面，如同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将他的荣耀那样子的展现在三个门徒里面，将他们看见什么叫盼望，什么叫教会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如何发光，教会就应当如此的发光。所以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虽然当时看见这无比荣耀的变化，展现出神整本体的真相的时候，后来他们才慢慢明白，原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当像我们的主一样，那样发出荣耀的光辉。你一定会说，这不可能。许多圣经上的话语你一读，你就会觉得不可能，再想一想自己，你就会觉得更加不可能，久了之后这些圣经的话语就对成为一个麻痹一样，你读完你就读过去了，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说不可能，因此在你潜意识里面你有一个不信在你的里面。这样当你潜意识有一个不信的在里面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不信的，你只拣选圣经你能相信的部分，你不能相信的部分你就会 pass 摆一边。因此我们要求主挪去我们那不信的眼睛，叫我们那不信瞎眼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好叫我们看见真知道他是何等的一位荣耀的神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每一句的话语的时候，如果你愿意谦卑下来的话，你会在父神面前说，主啊，这是我所不能的，也是我所不明白的，但我的信心非常非常的小，小到一个很可能连芥菜种子的信心都不如，然而主，求你帮助我。当我们将我们的心举向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主说，在我不能，在你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你不能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要都有多大的信心，耶稣基督不期望你有多大的信心，耶稣基督只期望你如果有一颗芥菜种的信心， 耶稣基督说大山小山都能挪去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很多话语是高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高不可攀。因此我们宁愿把我们的思想，把我们的信心给躲藏起来。马太福音5章48节说，你们要完全像，你们要完全像，你们要完全像梁弟兄那样完全。梁弟兄已经很完全了，梁弟兄是我们大家的榜样，这样真的每一次看到他如此的谦和，非常的谦和一位弟兄。但是我们圣经上的话语说你们要完全像，大家都不敢说这样，你们要完全像，少数人几个人说这样。我们再来一遍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你有没有仔仔细细去思想这一句话？这是一个要求，是一个命令，还是一个应许？你把它当作要求，你就很困难，对吗？除你要求我像你的父亲这样，那样完全，要求，这是命令啊，你命令我，我劳苦重担这样，还是这是一个应许？如果你把它当作命令，同时你把它当作什么？应许。我们的主说这句话不但是命令，而且是应许。应许给谁？相信的人。所以你今天听到这句话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你今天听到这句话，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主，我相信，但我不能，求主帮助我这样。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心，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，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，接受这一句话，还是你觉得不可能，你就拒绝这样，因为你不可能，你觉得不可能，所以你就拒绝这样。还是你谦卑，谦卑，认识到自己完全不能，哦，我不能，我怎么可能完全？而且不但要完全，我要像天父那样子的完全，怎么可能？父亲，我抬头仰望你，怎么可能？我无非是一个罪人，我无非是一个罪人。哦，求你怜悯我 ，Have your mercy on me， 求你怜悯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，我满身的污秽，我许多的不懂，在我里面有极深的不幸，连我都不知自己不认识自己。哦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他连抬头都不敢，他远远的站住，他不断的捶胸这样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求你怜悯我。然而在他最怜悯的时候，在他最谦卑的时候，父神将高天的光，清晨的日光照在他的心里面，因此对他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哦，你不能，你当然不能，你如果能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来了，对吗？ Ever， 如果你能，你需要耶稣基督吗？我都能这样，我什么都能，我就不需要耶稣基督。就是因为你不能，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，对吗？谁为你成全父所有一切荣耀的形象在他身上成全？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已经成全父所有一切的荣耀和完全在他身上，因此我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也得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一切，还是部分？你得到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一切还是部分？一切。而这是在哪里面成全？信心，相信，相信只有在我们最谦卑的地位里面才会成全。你之所以不信，是因为你骄傲， 你之所以不信，是因为你骄傲；你之所以骄傲，是因为你想靠自己来满足父的标准。当你要靠着自己满足父的标准，你就要自己去努力。当你自己要去努力，你就万万不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要什么？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心里得享安息。你在劳苦什么？上班八小时很劳苦，对吗？可是你还挺得过来，对吗？还是好好的，对吗？你也没劳苦到趴在地上，对吗？那个叫劳苦吗？有些人在上班场所很劳苦，对，我承认很劳苦，但真正劳苦吗？不那么劳苦，因为你都挺得过来，对吗？什么叫劳苦？什么叫不能得安息？律法上的义压得你的肩膀透不过气来，所以你在那边劳苦，爱人如己。哦，我要忍耐，哦，我要忍耐。改天在教会里面碰到你一个不喜欢的，哦，我要忍耐，哦，我不但要忍耐，还要又有恩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又有恩慈，忍耐再忍耐，回去还是不舒服，但里面要忍耐。但有没有恩慈，你自己心里知道的。你劳不劳苦？哦，要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。来到教会，赶快把嘴张开，常常喜乐，牙齿露出来，常常喜乐。回到家里就愁眉苦脸，一看到孩子啊，真是糟糕啊！啊，先生怎么这样子啊？再也喜乐不起来，常常喜乐。这一句话就像律法一样，把你压得死死的。所以读读读，每当读到常常喜乐，就赶快跳过去，这样跳过去，跳过去。圣经被你跳过去，剩下没几页而已，对吗？非常的劳苦，在神命令和所要求之下，像律法一样压得我死死的。然而还要要求我要相信，这样怎么可能？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你就必得享安息。之所以没有安息，是因为我凭着我自己的力量去做神所要求的事情，因此你就会觉得劳苦重担。主耶稣不是在讲你上班八小时的劳苦量，当然或许这也包括在里面。主耶稣在讲，你要成全神的意，非常非常的难，所以要借着什么？信心，因信称义。所以圣经有一个故事，圣经有一个故事，请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。好，这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所以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，两棵树都是神所栽种的。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弄一棵善恶知识树在伊甸园里面，没有这棵树不是天下太平吗？然而神有他无比伟大的智慧，先叫你经历自己是无有，先叫你经历自己是无能，因此他把最好的恩赐那一棵树栽在伊甸园里面，称之善恶知识树，这是神的恩赐在那里。 另外有一棵更伟大的树，称之为生命树。亚当和夏娃站在中间，向左看看这一棵善恶知识树，向右看看这一棵生命树。神对他说，你不要去吃这一棵善恶知识树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必定死。夏娃起来做头，他听了魔鬼说，你吃了就像神一样的样。我们刚已经说了，神要将他的荣耀、他的光辉、他所有一切都加在你身上，使你像神一样，对吗？你们要完全像什么？天父完全，你要像神，对吗？你要完全像什么？像这位神一样，对吗？所以两棵树两个途径使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看看生命树非常的美好，看看善恶知识树非常的美好，这两棵指向的目标全部都是你们要像神。魔鬼撒旦跟他推荐说，这一棵善恶知识树你吃了之后你就像神了。夏娃相信魔鬼撒旦的话，于是就摘了那个果子，因为他看了这棵树说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第一，第二，悦人眼目，第二，第三，且是可喜爱的，第四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单凭这四点，弟兄姐妹，你先不要谈结果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，哪里不要？又可以做食物，我就不用上班了，对吗？对吗？是不是好的？第二，悦人眼目，哇，那么的讨我眼目的喜悦，这样，你喜不喜欢美丽的东西？不喜欢的举手。喜欢，你当然喜欢了，你天天照镜子就代表你想自己美丽的。悦人眼目，使你的眼睛开了。第三，什么？可喜爱的。许多人以为三个知识树是很丑陋的，你觉得它丑陋吗？如果那个果子，如果这棵树看得非常的丑陋，你想夏娃亚当会吃吗？不会，他觉得是好的，是可喜爱的。美德是什么？可喜爱的。善恶之树告诉你什么？善。所以我们举一个善，这样弟兄你来举一个善。什么叫善？你说什么？
啊，我很善。
他说我很善良，其实我听见那样，我一问他就马上转了的。我们从小都很善良，我也很善良，但你知道善良的人会被欺骗做坏事，对吗？所以我小时候很善良，但我糊里糊涂的都去做坏事了。啊，善，喜乐是不是善？张慧珍姐妹，喜乐是不是善？是。爱人如己是不是善？是。是不是可喜悦的？善恶知识树叫你明白什么叫善，并且是可喜悦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说到这里你会说，那怎么会死呢？而且死得很惨。你等一下听到我讲到后面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死这样。同时告诉你，不但叫你明白什么叫善，什么叫可喜悦的，同时告诉你什么恶，对吗？请问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，他会去犯罪吗？不会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善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恶。吃了这一棵善恶知识树，你知道什么叫善。你在抬头仰望这位耶和华神，他是一位美善的神。我吃了，我知道什么叫善，于是他的美善是这样子，我知道什么叫善，所以我要有能力，我要有智慧去成全这善。这样懂了吗？因此圣经说，因行律法必受咒诅。你要因行律法称义， 就必什么咒诅，你必定死。你懂了善，你得到这个智慧的能力，因此你知道目标在那里。我得到这个善之后，我要用智慧的能力，我明白这个善的方法通路，通到最后是神所许愿的，要像神一样。我得到这智慧的能力，我能够像神，因此我得到这个善恶知识的能力。这个能力称之为什么？知识，对吗？这棵树叫什么树啊？知识树，对吗？是不是知识树？因此许多人读圣经都读在哪里？知识，对吗？有没有？然后行得出来吗？行不出来。因此这棵树给你什么能力？知识的能力，有关哪一方面？善恶知识的能力。所以善恶知识树指向终点，你要像神一样，我给你智慧，你吃了智慧，有知识的能力，然后你从起点开始走，要走到终点，走到终点，称你为义了。于是亚当夏娃都吃了这棵善恶知识树之后，得着知识的能力，于是每一天想办法要满足神给我赐给我知识的那个能力，而要得着成全那个善，这个叫什么？因行律法称义。请问亚当夏娃选择了哪一条路？生命树的道路还是善恶知识树的道路？选择因信称义还是选择因信律法称义？亚当夏娃选择什么？因行律法称义。生命树是什么？生命树也指向终点，但不同的是，善恶知识树你站在起点，你吃了这个果子，你得着这个知识，明白这个通路，也知道我走差了有恶，我必定死，我走在正路上善，我必定得以存活。律法是叫人知罪，把众人都圈在什么罪里面。所以律法是什么？善恶知识树。善恶知识树代表什么？摩西的律法。所以以色列人众人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有没有律法颁布在他们中间？有没有？有吗？请问在约旦河以西都死了还是都活了？都死了。律法叫人知罪，把人众人圈在罪里面。所以他们有律法，请问他们遵守了律法没有？没有，全部都犯了律法，对吗？以至于倒闭在旷野。律法，律法叫人知罪，律法不能使人称义。善恶知识树是叫人知罪，知道你没有能力，你没办法去走这条通路去遵行善，因此全部倒闭在旷野。他们来到生命树的时候，生命树告诉他说，我就是那生命的果子，爱。善恶知识树叫你要行出爱来，你行出来你就称义。这样善爱的果子，善善知识，这个果子里有一个知识告诉你什么叫爱。比方你不要生气，你要饶恕人，你不只是饶恕七次，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，有这些知识在里面。知识，知识，我读了圣经我有知识，但我行不出来的。我们是不是各样的光景是读了圣经的知识我们都行不出来，对吗？请问你行出 20% 的你可以举手的。我从 90% 开始降好了，降到 20%、 10% 这样。圣经你去行，你连 10% 都行不出来。不同意的可以举手这样。只有我不是。生命树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废去什么律法， 律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我来不是废去律法，我来乃是成全律法。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全律法，所以我来成全的律法，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所以耶稣基督成全的善恶知识树所要求的那个律法，所结出的果子称之为生命树。所以生命树上告诉结的爱的果子，你吃了就有爱。三个知识树吃了那个有关于爱的知识，你吃了有爱的知识。请问你明白这两个的不同了吗？明白吗？不太明白。简单讲，生命树直接把你带到终点，善恶知识树叫你从起点照着善恶的知识自己走到终点。因此一个是因信称义，一个是因行律法称义。这样今天重新叫你重新选择一次，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？生命树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有关我刚刚没有讲这一个，把你摆在伊甸园当中，请问你会选择哪一条路？很难说的，很难说的。因此读圣经有两种不同的情况。第一，有可能我们都是在其中，我是在读知识的，知识我没有用我真正的心灵和诚实非常的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对于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语你都相信接受的。还是你读圣经，你用你的 mind， 用你的悟性在 reasoning， 中文怎么翻译啊？ ever reasoning，
思想理论，
你都会在那边 reasoning， 合不合理，可不可以做到，是不是真的这样。这是一种读圣经的态度。另外一种读圣经的态度是，你不管他讲的有多么的高超，你就是相信，相信，接受。如果你读圣经在 reasoning， 你在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因为你在 reasoning。 如果你读圣经是相信，接受，你是在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非常不同的结果的。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都在 reasoning， 都在 reasoning 这样。所以法利赛人读圣经读得熟不熟？熟，对吗？熟不熟？非常的熟这样。可是他们能做出来吗？你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，这样就是这个道理。法利赛人读圣经是怎么读的？ reasoning， reasoning， 所以他们看见不合理的，他们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。他不是很单纯的接受神的话，他用他的悟性在那边理论，在那边判断，用自己的悟性去评判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读圣经是这样读，你万万没办法进入到圣经所讲的经义里面。如果你读圣经是 reasoning， 你常常会停留在字句上面，字句是叫人死，你吃了三个四十树的果子那一天你就必定死。所以神的话语有两面，测试人的心，测试你的心，测试亚当夏娃的心。神的话语有两面，一面是善恶知识树，一面是生命树，两个所展现的结果是大大的不同，结局是相反。 所以我读圣经，我越来越明白，主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你这句话对我说，既是命令，又是应许，并且带着能力量。所以我就相信接受，我相信你所说的话，即使他对我的头脑，我来 reasoning 太离谱，简直不可相信那样。你怎么会行在波浪之上那样？然后彼得下去就沉下去这样，因为彼得用头脑，头脑这样。当你用心灵在读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会使你驾驭在波浪之上。何等伟大的能力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当耶稣基督对你说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出于耶稣基督的这一句话，没有不带能力。主，你说我要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主，你能成全。我相信接受。你愿不愿意对神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谦卑下来，谦卑下来，主，我相信，我接受。在许多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没办法在你有里面有一个能力的运行，是因为我们里面不信的。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不是你行不出来，不是神的话语没办法在你里面作用，是你不信。所以彼得站在人最高的道德制高点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，我饶恕他七次，够不够？请问彼得是不是站在人道德的最高点？七次对吗？哎，不，因为我比较熟，所以我就问你这样，能不能七次？不难。隔壁这个小弟兄弄你三次，估计不翻脸也要三天不说话了这样。他比较大度这样，我知道。七次，七代表人的完全对吗？好不好？好对吗？彼得的道德之高点，因为他认识耶稣这样，你跟耶稣讲三次，他肯定要打你脸。他考虑了半天，我要去找耶稣。我这个兄弟安德烈经常得罪我，这样我到底要饶恕他几次？我跟耶稣，我想一想，跟他讲几次他会满意？哦，七，七是人的完全，这样。耶稣饶恕七次行不行？耶稣说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你读到这一句话，我饶恕那个常常弄我的六次七次都不错了，这样还要七十个七次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神的话测试人的心，这样叫你看神的话是如同善恶知识树，还是如同生命树。生命树意思是耶稣基督成全饶恕几次？七十个七次，只是一个属灵完全中完全的一个预表，对吗？七十个七次，对吧？怎么可能？然而，在我里面毫无饶恕，我的忍耐无非是虚伪，我的忍耐无非是人的意义。人的义在神面前看来都是一件破烂的衣服，你的义在神面前不断地测试你，测试你，测试你，最后你才看见，原来我的义，我的忍耐，我的饶恕，在神面前看来无非是一件破烂的衣服。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人不能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因此我们需要什么？相信的。 好，你说我相信了，我读神的话相信主，我相信你这样饶恕70个人7次，感谢主。明天这个测试试验又再来了，又即刻失败这样。然后于是主，我相信，然而主要你什么？相信到底。在这个过程，主仍然不断让你看到你自己的不行，因为你还没有完全相信的。你虽然嘴巴说相信，你心里面还没有相信到底。所以在测试，你在跌倒，你对于神话语的命令，你不断的跌倒，不断的让你看到自己何等的骄傲和败坏，你不能看到一个无底洞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原来我是在无底洞里面。主，求你将我从无底洞里面拉拔出来，相信到底，主。因此在你失败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凡事谢恩。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凡事谢恩？成功的时候谢恩，失败的时候谢恩。我看到我自己的肉体失败，你为什么要谢恩？主，我感谢你叫我看到我肉体的不能，这样叫我看到我的不配，这样叫我仍然看到我的不是，我的信心在你面前。主，你是完全，你是成为我的完全，我接受你的完全。在我软弱败坏的时候，主，你是我的完全。在我失败无能的时候，主，你是我的完全。在我不能喜乐的时候，哦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喜乐。哈利路亚，你要把你身上所有一切的不幸和乌烟瘴气全部都要赶出去。所有的迦南人，所有一切属肉体在你身上的，你每一天不断的用信心抵挡它。你要用信心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试验你一次，你抵挡，你以为他离开了，明天还会再来。肉体失败，你支持肉体，明天肉体还会再来。你必须抵挡魔鬼撒旦到一个程度，他在你身上看到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他可以捉弄你，他可以站在你里面的破口这样来掌权作王。你必须非常的坚定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神所有一切的话语都是赐给我的，并且已经为我成全，我是因信称义，我不是因行律法称义，我今天成全的喜乐，所以我称义，不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喜乐。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，人有指望。你对你的肉体到底有多少的指望？你对你肉体应该什么？毫无指望。在毫无指望的时候，我因信什么？人有指望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神伟大生命的荣耀，那个生命要在你里面使无变为有。神伟大荣耀的性情要在你里面复活。因此我在不断的信心里面，我相信他，接受他，我感谢他，我每一天为我所遇见的事情，主，我要凡事谢恩。哈利路亚。因此在我里面有一个活泼的信心，使无变为有。我没有饶恕，使无变为有。我没有喜乐，使无变为有。耶稣基督，你那荣耀成全生命律法的生命树在我里面要复活过来这样。所以夏娃吃了三个知识树，为了要达到神那一个终点的目标，给自己做了一个行为。什么行为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是赤身肉体，对吗？是不是赤身肉体？他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赤身肉体？吃了善恶树，善恶树就是律法， 他的赤身肉体和律法一比，律法上面所要求的他有还是没有，他一无所有，所以他必须要去成全。因此我们的洁白细麻衣是什么？圣徒所行的义是我们的洁白细麻衣。今天谁为我们成全？耶稣基督。因此我们要穿上新人，指的是基督，对吗？穿上新人，这样当他吃了之后，他发现自己赤身肉体，这样哦，赤身肉体，我知道什么叫善，我赶快编一只衣服，这是善一针，这善一针赶快编成我的这个遮盖我赤身肉体这件衣服，我来编哦，我边编边走，我要走到那个细麻衣那里，然后穿上，编到一半，编到最后，编了4000年，主耶稣来到无花果树找生命树的果子，在无花果树找生命树的果子，却找不到果子，只有叶子，对吗？叶子是什么？知识。所以亚当夏娃用什么编了一个裙子遮盖自己的羞耻？用什么？无花果树的叶子。我们读圣经经常读知识，企图用知识给自己编成一个叶子，一件裙子遮羞。神耶和华神巡视伊甸园中，亚当亚当夏娃，你们在干嘛？我已经做好了一件衣服，我出来见见你，结果发现都是洞洞装。你知道现在人喜欢穿洞洞装，对吗？没办法遮羞，没办法完全。你用三个知识树所编出来遮羞的那一件衣服，是在神眼中看为破烂的衣服。因此我读到知识的时候，我不是想办法去成全，我读到圣经知识是相信接受。所以律法的意义是加给一切相信接受的人，因信称义。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主，我感谢赞美你。哦，耶稣基督，你就是我那一件洁白细麻衣，我要得着基督。所以那件衣服的渠道是什么？得着基督，借着什么？信心，走在信心的道路。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求主将那伟大的信心和渴慕放在我的里面，对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接受。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读我们神读了神的话，主，你的道是何等的高，主，你的意念是何等的意念，让我的思想如同粪土一样，让我所得的知识在我里面却起不了作用，因为我是出于尘土，仍归于尘土。主，只有你是那位伟大生命的主，是那位使人复活赐生命的主。主，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完全的相信和接受，除去我里面的帕子，除去我里面的不幸，也除去我里面的骄傲。主，让我卸下我自己的老肉体，主，完全来得着你自己，直到永远。帮助我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，直到永远。谢谢主耶稣。主，你知道我是软弱的，可怜的，主，求你来帮助，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真知道你，真得着你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